OK， 好啊，在画面上这个图画有没有弟兄姐妹已经看过了？啊，如果看过的话呢，就继续看；从来没看过的话呢，就可以去理解哈。OK， 好，人生都不断去解决问题嘛，对不对 ？OK， 那么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往往都要看你怎么样去理解那个问题，用什么观点。好像刚才我们说，就是有关啊 break up 分手哈、啊、训练这个事情的话，正面的话可以看成是说每一个失败都是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啊经验，对不对？当然也可以是很负面的。相同的话呢，就是说同一个事情，正面跟负面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一种的体验。现在这个图画上啊比较多，我想我们可以先从负面的角度哈，比较多人是先看到一个比较负面的图画，是什么？骷髅头哈。如果你用骷髅头的态度去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看到骷髅的话，有点恐惧哈，有点是希望避开它，啊，不想再看哈，感觉是有点恐怖，不舒服，对不对？OK， 然后你就离开啊，你不看也不定哈，所以你的观点决定你的感受，对不对？你的 thinking 或是你的 perspective 就 determine 决定你的 feeling， 也会决定你的行动行为啊，你怎么样去反应，对不对？好，正面一点的话，有没有一些正面的观点？哦，有人看到在这个 table 有蜡烛，是什么人？OK， 如果你慢慢通过有人帮助的话，有人辅导你哈。如果辅导人说，其实呢，啊，是一个很漂亮的古典的一个女生，古典的哈，不是现代的了哈。古典的女生蛮漂亮的，她在晚上啊，在她的房间很安静哈，她在照镜子，在梳妆准备呢，准备睡觉。哈哈，她在镜子的面前，她在照镜，旁边有一个蜡烛嘛哈，因为是。古代哈、啊，古典古代啊，没有电灯，可是当时也有镜哈、啊，也有一个 mirror 哈、啊，一个 vanity， 可以慢慢看到吗？有了哈。如果你看到是一个女生啊，是一个古典的啊女生，你认为她漂亮吗？啊，很难讲了哈。可是如果你的理解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啊，在她的房间照镜啊，准备啊睡觉，这个情景给你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感觉？蛮平静、温馨、舒服，对不对？好 ，OK， 好，大概呢，我想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啊，相同的事情，看你怎么看。但如果作为辅导员，你看事情能够看得完整的话，就是说你不是单看到负面，很重要哈。如果对方看事情很负面，你能够呢同情理解他的负面的态度，他负面的观点啊，身同感受。但同时呢，你也可以呢看到正面，也因为你能够呢同时看到负面，同时也看到正面的时候呢，你是比较有机会帮助一个现在停留在负面的人，能够呢因为有你的陪伴，有你的帮助，他能够一步步啊看到你现在所看到正面的部分，可以哈。 OK，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哈。那么那回到第二课的开始，第二课的讲义你可以拿出来。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节啊，在这里呢我没有把它都抄出来，可是我主要把重点啊把它啊总结一下。在这里呢可以说是教会的关怀事工跟关怀辅导者很需要理解的几个重要的概念。这段圣经可以说讲出关怀事工的功用跟目标。功用跟目标是什么？大概从这一节里面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要怎么样把他挽回过来。 OK， 这个过犯不一定是说这个人犯罪，可以说因为他应付不了一些的问题，引起呢他的身体、心理、人际关系甚至灵性都会有一些的问题状况，有一些症状出现，甚至有一些生活的功能受到损害。当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需要把它挽回过来，就是帮助他去回到一个健康正常的状况，好吗？所以加拉太书可以成为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础。同时呢他也讲出啊辅导员所需要具备的特质跟关顾的原则。在这里呢列出有八点啊，头一点是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属灵的人 OK， 属灵的人是第一点哈。属灵的人第一就是说我们有圣灵引导，在圣灵在你里面的几样子的人呢是最好的条件可以去做关怀做辅导。第二呢，这个属灵怎么样表达在帮助的过程呢？当用什么温柔的心。你怎么样去理解温柔的心呢？我想呢就看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了哈。最温柔的其中一个榜样是可以用谁作为一个榜样？可以耶稣了哈，对不对？那耶稣呢其实呢在不同跟人的互动的当中，他有严厉的时候，但同时呢甚至更多呢他是比较所以温和，他也不啊用怎么说勉强的方式，他跟人去讲道理，他也让对方知道呢耶稣能够理解同情他们的难处。OK， 大概是这样哈。温柔的心可以说就是好像耶稣这样子，他不把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力把自己看得很我是高高在上，对不对？他是不因为他有权力，他要坚持他自己的权力。温柔也代表了他不坚持，但是呢他会把好的意见、好的东西、好的礼物让对方去送给对方，让他去可以接受，让他可以去参考。 OK， 第三个小心要受到引诱，还有呢不要陷入忌欺。在关怀辅导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我们会受到引诱？特别男女这种的关怀的关系当中所以往往很多教会都是比较特别要求弟兄姐妹都是男生关怀男生，女生关怀女生，对不对？甚至呢夫妻两个如果可以的话就更好，两个一起去关怀另外一对的夫妻还是另外一个太太还是丈夫，大概都是有比较夫妻一起去做。 OK所以引诱呢一个部分就是男女的关系这种的问题最近我们都遇到有一些来需要帮助的朋友，也是教会里面做辅导的关怀的人，因为关怀的时候呢超过这个应该有的界限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所以变成关怀者呢真的陷入这种引诱，陷入这个更大的问题的当中，所以我们很小心需要注意引诱也包括呢当你关心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蛮多的不足的地方。 关怀人的时候呢，也会引起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扰，甚至这些的困扰呢，也会影响到可能你的夫妻的关系，明白哈？所以有蛮多啊，关怀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反过来讲哈，好像耶稣教导我们说啊，我们一方面要爱神，同时呢要爱人如己，对不对？其实爱人如己这句话很重要，不单是要爱人，还要呢好好的去爱自己。意思说，你不懂得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不单是你自己，还有你自己的关系，比如说你夫妻的关系，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好的话呢，你会有困难去成为一个有效的关怀者。因为我们在关怀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受到困扰，我们会受到挑战，也会呢把人家的问题呢往往可能变成你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带回家，如果你的夫妻关系不好的话呢，就变成你们的问题了。 OK， 不要陷入自欺，自我欺骗自我哈。大概意思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东西你不懂不知道， It's OK， 可以讲出来，暂时我不懂，暂时我不知道，可是我懂的是什么，我去问其他懂的人了。也许有一些的东西呢，你慢慢发现自己在关怀人的过程当中呢，你发现自己有一些好像前面讲到引诱的事情，如果你欺骗自己说啊，我没有，我不怕，我可以处理的，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好的话呢，可能当你欺骗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回到前面，就是受到引诱了，就会陷入一种更大的问题当中，好吧？下面有一句是重担要互相担当，但同时呢也有一句说个人要担起自己的担子，最后呢行善不要灰心，还要把握良机而行哈。这个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的我认为可以讲解去理解的重点，帮助我们去做辅导。 OK， 讨论一下互相担当重担的同时，圣经也有一句话说个人要担起自己的担子，你怎么样去理解，还是你怎么样去做一个所谓平衡，你有没有一些的体会，有没有一些的想法，请您跟你旁边的两位三位讨论一下这一点。互相担当的时候怎么样，同时个人担起自己的重担，个人担起自己的担子是什么意思，还是怎么样去平衡？OK， 好，我盼望呢刚才短短的讨论主要就是把这两个有点相反的概念哈，希望你能够呢都掌握圣经里面当然这个经文怎么去所谓百分之百去理解哈，今天我们不是在解经哈，可是呢如果应用这个经文成为一个指导我们去辅导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能够的帮人去分担他的重担，但同时怎么样去个人去担起自己的担子的话呢，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特别在我们这个讲义里面第三点的话呢我们先跳过这个个案，我们先讲一讲第三点的话呢，从一到九都是比较容易理解了哈，可是第十点我特别希望讲出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懂得要照顾好自己，因为特别如果你真的是很投入去关怀人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被人家的问题影响到你。第二呢，不但是因为他的问题影响到你，第二就是你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有蛮多的frustration 是怎么翻译啊？中文有挫折感，你会感觉蛮挫折哈。挫折的意思就是说，哎，我明明看到你应该这样做就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呢他不合作， 他不同意啊，他不做，明白哈？那么甚至呢，有一些事情你帮了他之后呢，他还抱怨你也不定。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呢，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话呢，你做辅导关怀的工作呢，你很快就会啊做不下去了，因为太多的挫折，太多的心里面感觉很难过，很不舒服。OK， 啊，甚至呢有一些啊陷入这种呢啊所谓耗尽 burnout。其实 burnout 这种的表现呢，其实跟抑郁症是类同的一种的经验。所以抑郁就是说，当你关怀人的时候，也有可能慢慢呢，如果你没办法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话，你会因为关怀人的缘故，你变成你陷入这种的啊抑郁的状况。你可能有的抑郁不是最严重的那种，可是你可能变成一种呢是长期轻度的抑郁症也不定，明白吗？ OK， 所以呢我们很小心哈，怎么样去比较有效去做呢？我跳得比较快，到十一点跳到这个第四点的第十一点，就是第三页。在这里呢，主要讲到要懂得好好的去照顾自己嘛，用时间去关注保养自己的身心灵，这个是很重要。我往往呢，当我去辅导人的时候，我常常都问啊，你最近这一年有没有做过身体检查？我问那个当事人啊，他说没有，但我们都提议说，哎，最好你都每年都做好身体检查，因为呢，当你啊现在所说你现在有的问题啊，其实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你平常没有保养好你自己的身体，明白吗？哈，无论你的工作的压力，还是管教孩子的难处有多少，可是呢，如果你能够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的话，通常你的抗压的能力比较高，相同的话你关怀人的时候都一样，对不对？如果我问你，你在这一年里面有没有做过身体检查，我们往往呢会劝人家你要做，然后呢你自己呢就不做哈。正如我们叫人，我看你实在需要每天抽时间去运动，你有没有这样子劝人家？你自己有没有做？好 ，OK， 好，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想起一些对人家帮助人去更健康的那些概念，当你劝人家的时候呢，你也想一想你有没有做，听得懂啊？哈，那么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做的话，你要再问，哎，我为什么没有做呢？对对哈。那么通过这样子的自我的反省的话呢，也可能更容易帮助你去帮助对方，因为呢他就会明明告诉你说，你讲的这些都是好的道理，可是我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呢？但每一个人原因有点不一样，可是如果你自己曾经也反省过，我也经过一段时间我认为没办法抽时间去运动，我也经过一段时间没办法抽时间去祷告，我也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抽时间去看圣经，听得懂吗？哈，如果你自己都曾经有这个经验的话，你就更有效去帮助这个现在还在挣扎的朋友，好吗？往往你自己的经验都啊，不但是对帮助人的时候很重要，同时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 OK， 好啊，十二点，关怀的时候比较好是有一个团队，所以现在呢教会比较多，就是关怀有一个部门，关怀部啊，关怀部可能有一个部长，下面有几个小啊组长啊，然后下面有一些关怀者哈、啊，他们关怀人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定期一个月都会有一些的聚会，甚至平常当你关怀人的时候遇到困难啊，心里面感觉哎呀很忧闷，很不舒服 啊，说不出是什么事情，总是关怀人之后回到家自己都感觉很累，啊啊，甚至呢连念圣经都没有这个心情。可是如果你有团队的话呢，就可以通过你问，跟你的啊团长啊负责的人啊彼此有一个倾诉的时间，可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可能对方可以帮助你去澄清几点，主要都是呢界限 boundary 这个概念。我们会感觉累，我们会感觉很不舒服，往往都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界限画得不清楚，还是画得不好。 OK， 界限包括什么界限？第一，情感上的界限。其实这个难度蛮大的哈。一方面我们要求辅导员你要投入人家的感情，对不对？他哀伤你要怎么样，你能够跟他哀伤，他快乐你要投入啊，跟他快乐，对不对？他感觉很难过你要跟他一起难过，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都要跟人有 connect， 所以呢他你一定会当他难过的话，你要沾染到他的难过，他痛苦你要感到痛苦，对不对？但同时呢你也能够呢 disconnect， 好像连线连完之后怎么样，要下线，你上网嘛，对不对？ connect 之后呢你要 disconnect 嘛，啊，不要常常都要连线，不然的话呢你是啊很难了哈。 OK， 情感上我们要同时呢感受到人家的痛苦，但同时我也知道他的痛苦呢总是是他的，我无论怎么样能够同情理解他要担起他的痛苦，我只能够帮他分担一下，特别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分担。之后呢我需要怎么样，我要把这个界限再重化，就是说告诉自己说够了哈，我今天担当的已经够哈，啊，他全给我的那些不舒服的话，你也可能要懂得找方法哈，把他交托带到神那里，还是带到你的啊团队的组长。 OK， 你自己当然很明显要让自己知道，就是说啊，一方面人生真的是有蛮多的难过，但同时你也能够呢看见生命也有蛮多啊喜乐的，蛮多有盼望的事情，你自己能够呢做一个调整，做一个平衡。不然的话呢你这样让对方那种难过的情感充满着你的话，你就很难继续，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情感上的界限。另外概念差不多就是责任的界限，责任是谁 responsible。 第三个是掌控的界限 control。 我们其实都很理解哈，人生有些事情是你跟我没办法控制的，对不对？你跟我都没办法控制啊，甚至呢你真的没办法控制对方要求他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所以呢跟责任有相关，跟 control 控制有相关，也跟能力有相关。我们要承认我们无论有多好的技巧，我们多属灵啊，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对方，我们可以做的是尝试把最好的改变的方案带到这个人的面前，我们陪伴他推动他，但同时我们要承认我们会有我们的限制。 OK， 好，对成果的期望我们也需要有做出一个适当的一种的啊虚切的要求，不要期望过高。所以呢通常你要告诉自己说，如果今天能够多做一点比昨天好一些，这个就是一个进步，我们都为小小的进步呢去啊欢欣去感恩。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的心态是比较好。 OK， 好，也不要期望对方给你回报，因为我们的回报不是放在人的身上。 OK， 如果你做了你应该做的啊对对方好的事情，对方不道歉不道谢，不会谢谢你啊，也不感恩，对你来讲呢你是还可以接受，但如果对方很感恩的话就更好。可是我们的奖赏不是从这个人身上得到，好吗？其实这些要求可能讲出来都不是太难理解，对不对？重点在你要不断去 提醒自己操练，以致呢你能够呢越来越好好的去照顾好你自己，无论是身体的你的情感上面的。 OK， 有没有意见疑问？好，我们就回到个案了，先回到个案再讲后面的方面。第二课呢有另外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呢明显也是这个当事人陷入这个危机的状况，跟第一课的相同的话呢，我们先用两三分钟你看一看这个个案的内容。然后等一会我们就用附表二一做这个个案的分析。你可以先看看这个内容，但你也可以选择把附表二一把它撕出来放在这个个案的旁边，你做一点点的分析。OK， 个案的内容看完了吗？ OK， 请您把附表二一放在个案旁边。我想我们先回答附表二一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有六点，先请您个别做好吗？做完了吗？ OK， 请您用大概我猜哈三分钟也可以了，请您写一些你对这个个案的理解，假定这个表层的问题。OK， 好，二一我们就大概先一起做这个第一条好吗？陈太太的家庭有没有遇上比较严重的生活问题？有 ，OK， 写有就好了哈。OK， 下一个，四个人当中呢，谁人遇到的问题比较急切和严重？其实陈太太跟陈先生两个都是蛮急切的哈，但相对上来讲呢，因为陈太太是愿意求助的人，对不对？好 ，OK， 所以你可以写陈太太哈。OK， 陈太遇到的是问题有那几样？他自己有没有身体的问题啊？那当然身体情绪往往都走在一起哈，所以通常呢我们比较容易呢就是说他是有比如说情绪的困扰，但情绪困扰你要再多讲一点的话呢，也包括这个情绪怎么样表现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包括睡眠啊，包括饮食，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对不对啊？ OK， 那么他有情绪困扰，还有呢？夫妻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夫妻关系的问题？有 ，OK， 还有呢？你可以说他也有工作问题 ，OK， 也可以说其他。可是重点呢？OK， 好。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概念写出来都可以了哈。问题在你怎么样去界定的时候呢，也要看你里面怎么样去把这个内容把它整合在一起。OK， 好，可是至少呢，他的情绪困扰是一个明显的部分，他的夫妻的关系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呢，他有一个有病的丈夫，他要照顾这个有病的丈夫，当然这个也跟关系有相关。可是他这个丈夫有没有病？ 啊，在这里特别说明他是有病。可是我们也见过蛮多的个案，就是说这个有病的人好像没有病，甚至呢从来没有被诊断过，从来没有看过医生，没有吃过药，所以不清楚他是有病还是没有病。 OK， 那么可是呢这种的情况是蛮普遍的，意思就是说有这种情绪病的人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病，这种叫强迫症，对不对？ OCD 的人哈， OCD 的人呢有一种很严重的情况呢，他可能严重到呢他不能工作的。可是比较普遍见到的都是他这种问题呢还好，没有影响到他不能工作，意思说他在工作上呢好像还可以，但严重的问题通常表现在哪里呢？都是在家里面，都是在夫妻关系，都是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多都是这样子的个案。所以表面上能够工作的人不一定代表说他是很健康。 Yes， 什么叫强迫症啊？强迫症现在的理解是呢跟他的脑里面的所谓的 neurotransmitter 这种的全道，好 ，very good 哈 ，OK， 有一个问题，以致呢，他常常都会有一些的表现是重复的表现，包括他常常想到我的手不干净，他会怎么样？常常要洗手。平常的人呢，可能我们都会感到，哎呀，刚才我拿过什么东西不干净，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啊？要洗手，那个好不好？那很好，对不对？可是呢强迫症的人呢，他不是想一次不干净，洗完之后呢还是不干净，要洗第二次，洗完第二次之后呢还是不干净，要洗第三次，最严重的话呢整天都在洗手，整天主要他的工作就是要洗手，什么都不做，这个就是病态了，对不对？现在的理解就是呢，他的脑本来传递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就是说，哎，你的手不干净。通常呢，如果自己知道不干净，去洗一洗之后呢，通常自己就告诉自己说，啊，洗了，现在还好了，干净了，然后你就很舒服，就可以继续工作，做其他事情，对不对？可是这个脑出现问题，就是呢，洗完之后，这个信息还再发一次说，还是不干净，还是不干净，明白就是什么？不断去。Obsessed 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脑好像失去自我的控制能力，不断要想某一个东西，想得太多之后呢他还需要有一个行动去减少那个思想带给他的不舒服的感觉。洗手就是希望带给他一种比较好，可是洗完之后还不够，所以 Obsessed 之后呢有 compulse 就是他也不能控制，一定要继续做。我们到某一个年龄呢都会开始有一点点 obsessive compulsive， 包括呢当你出门之后你的脑就会告诉你说，哎，我好像没有关灯，哎，我好像没有关这个 gas， 哎呀，我好像没有关这个门，听得懂吗哈？然后再回去之后呢关完之后没事啊，出去就哎我有没有关？有一点点像我们的 memory 啊，这个记忆有问题，但是呢也有一点点像这个 OCD 啊 obsess， 就是不断啊都就在想，哎呀我有关没有关，哎呀还是很不舒服，你明白这件事哈。另外有些人像我一样，如果经过一个人的做见过一个女士很严重的 OCD， 她是一个 nurse， 她是 nurse， 她 somehow 呢做工作的时候她还可以，问人家甚至认为她是很 很 responsible， 很尽尽责任的，做得很好。他的问题就在家里面才发现，啊，一出门都是很难出门的，因为呢，出门之前他一定要照镜子，一照镜子的时候就麻烦来了。他注意到，哎，我有白头发，他就会长。讲完一条之后，哎，也有第二条，明白哈？他可能晚上不睡觉，因为呢，他用三个镜头照着镜子又长，啊，早就要把它拔掉。那这个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个symptom了哈。但平常他都是比较脾气比较不好，原因是当孩子不按他认为。要比如说洗澡要用怎么样的步骤，不按的话呢他就很不舒服。因为呢 OC 的人通常都是很 rigid， 这个思想是很顽固， okay， 很 not flexible， 很不能够呢比较有弹性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情况去诊断一个人，但不是单纯用某一个身份，啊，是就几个指标放在一起我们才去进行这诊断。 OK， 好，anyway， 现在呢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太太了哈，她本身好像是比较正常，那么可是她的老公呢也不正常，可是这个老公也不承认她有病，虽然她过去有没有承认她曾经看过医生，她承认有哈，她也曾经可能吃过药，可是当他越来越好，他也能够工作，他就认为自己没病了。OK， 好，那么 OK， 他遇到的问题有那几样，刚才讲了 有几样了哈。如果你再想的话呢，不但是这个太太他们的关系，还有这个有病的老公，孩子有没有问题？不一定是孩子本身有行为问题，主要就是说管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他是呢，这个太太很担心他的儿女这个问题。OK， 好，那如果你继续这样子去回答的话呢，啊，下面啊有没有影响到啊他的不安心跟不平稳的状况？有什么症状？有多严重？有没有生命危险？OK， 先生有没有暴力？有点暴力的状况哈。OK， yes， yes。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好。我猜有可能这个先生的过去哈，好像你说他那种某一种的表现可能表达出好像是优点的东西，可是我想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都了解哈，当你跟一个人生活的话，往往过去的优点呢可能变成是缺点，对不对？可是明显这个先生的缺点不但是一般啊，所谓我们可以理解普通的缺点，它是更超过所谓正常的程度的一种的问题。那当然，暂时我们有的资料就是这么多了哈。我们要再评估，如果不完全理解的话，当然我们又盼望能够呢转介啊，他到一些更有经验的人去帮助。可是意思就是说。往往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容易可以接触到的就是有一些家庭他有某一些的问题，他甚至不清楚问题是什么，当他愿意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够同情，能够理解，能够整理他所说出来不同的问题呢，把它有系统一点哈。我看到你有四个部分的问题，四个不同类，当然这些问题都是有相关，对不对？然后每一个呢我们会希望有一些的方案，无论最简单的方案就是说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相信有一个人可能可以帮你，那个是谁？可能是吴主任卖广告，听得懂吗？哈， 也可能在你们教会里面有某某的一个牧师，一个有经验的辅导，明白吗？哈，所以有可能最简单，你的工作就是得到这个人的信任，他愿意把他的问题讲出来，你能够通过你跟他的讨论，整理出有几个问题的方向，然后呢，你去转介，可以吗？最基本你可能做的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工作，但转介之后，他是转介的同时，你怎么样继续鼓励他啊？不要去见一个辅导，还是去评估一次之后就放弃，就不要再继续去，因为有可能他去一次没有达到很好的结果，他就放弃。明白这件事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帮助的话，往往呢是转介之后呢还要鼓励，还要呢去继续评估，让他看得见他要解决面对这个问题呢是需要一段的时间，需要通过某一些的步骤啊，不要这么快就下定论说算了我没办法啊，没有啊办法改善啊。 OK， 在第二课呢，我也希望特别呢受过训练的啊关怀辅导者呢，也能够呢把重要的事情先放在首要。什么是重要的呢？法律的事情是不是比较重要？还有呢，如果你回到这个啊附表一一呢，你所讲到心统之外，就是所谓生活功能，对不对？生活功能有六项，还记得吗？其中一个就是他能够呢守法规，对不对？不会犯法嘛，对不对？好，如果呢你回到最初开始是什么？照顾自己，照顾自己不好的人最严重的话会怎么样？伤害自己。 OK， 第二个呢他能够照顾别人，特别如果是父母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没有小孩子，当你遇到一个家庭他有小孩子，父母呢如果情绪不稳，父母常常吵架啊，父母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关注是什么？他们能不能够呢好好的去照顾孩子。最坏的状况就是说他不但没有办法好好去照顾，他就会疏忽，就是 neglect， 最坏的就是说他就会虐待伤害孩子，明白哈？所以这些有危险的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危险的事情，法律的事情。当然另外他的生活有关他的人际关系，有关他的财务经济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蛮重要的事。 OK， 往往呢特别如果讲到财务经济的话呢，其实如果他真正的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愿意提出来的话，通常要解决都短期解决也比较容易哈。比如说他还欠多少钱啊，没办法去交房租，还是没办法去应付某一些生活上的费用的话，我们也可能短期通过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有一些钱去借给他们应用应付，对不对？长远一点的话，如果他们符合申请福利的话，我们就要介绍他们去找一些福利方面的申请的帮助，可以吗？所以生活的功能的损害都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特别就是有关安全方面。 OK， 好啊，我这里也看不清楚几点钟，现在4:20啊，哇，已经过时哈，我本来4点就应该要休息一下。 OK， 好不好这样子我们休息5分钟之后回来就做个案的练习。